大辽国在金沙滩设建埋伏，困住宋朝皇帝和八王赵德芳，眼看君臣性命难保，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来救皇上和八王，让自己的大儿子杨彦平扮成宋王天子，杨二郎改扮成八王赵德芳，有三郎、四郎、五郎、六郎、七郎、八郎哥几个保护着，假说投降，实际是把韩昌和天庆两王稳住，然后老令公再带着天子和文武百官离开金沙滩。再说杨大郎坐着居辇直奔寿祥台，那哥几个在旁边保驾，天庆两王和韩昌、韩延寿手把着栏杆正往对面观瞧。大郎说，兄弟把龙帘撩起来。有人把帘子撩起来，杨大郎往对面一看，只见天庆梁王在寿祥台上乐得手舞足蹈。杨大郎紧咬牙关，心中想，我上什么寿祥台呀、啊、到上边难免受辱，现在我爹爹保着万岁大概已经离开了离宫能走了。要是这么说，我来个先下手的围墙，擒贼先擒王，拿鱼先抓头，我把天庆梁王置于死地，然后再和韩昌几约以死战。对，想到这儿，他拿过画眉弓、走兽壶、顿足凋零剑，搭弓在手，刃扣天弦，前把如推泰山，后把如抱婴孩，嘎吱吱，将弓拉开了，箭头对准了天庆梁王的梗嗓咽喉，后拔一松，噔，咻，这支箭就射出去了。杨大郎的箭法那战一绝呀、啊、可以说是百发百中，白天箭射金天眼，夜间射香火头，今天正好射天庆梁王。天庆梁王做梦都没想到来的能是假皇上杨大郎，正高兴做美梦呢，就认为这个宋王天子一来，写下香书，拿下顺表，然后将他一扣，大宋的江山就归我了，正高兴呢，忽然间啪，一支箭正中梗嗓咽喉，天庆梁王大叫一声啊，一个倒栽葱扑通掉到了祥台之下。当时台上台下汪浪一乱，了不得喽，天庆梁王被射死了，宋朝皇上太厉害了，快抓住他哟。韩昌一见魂都吓飞了啊，大宋朝的皇上有如此的本领，听说赵光义是赵匡胤的兄弟，马上皇帝能上马征杀，万没想到这剑法这么高明，来人呐，快抢救王家千岁。说完，韩昌、韩延寿跳下了寿祥台，抱起了天庆梁王。一看这支箭射的这个准，这个寸啊，正从脖子上射过去，差点射透笼。一瞧天庆梁王伸伸脖儿、咧咧嘴儿、寡阵风、闹阵鬼儿，上望乡台去了，死了。韩昌吓坏了，哎呀，王家千岁，王家千岁，怎么叫也没用啊，救不了了。急忙沾沾眼泪，放下尸体，来人呐，快将千岁的尸体抬走。千岁死去的英灵慢走，待俺韩昌给你报仇血恨。来呀、啊、备马抬昌。有人把战马带过来，韩昌、韩延寿搬鞍认凳，乘胯坐骑，抬腿摘甲，三股托天叉，在掌中一擎，高声断喝，压呆宋朝的昏君，你竟敢暗下毒手，害死我家王家千岁，难道你就不想活了不成吗？杨大郎闻听此言，一阵的冷笑，韩昌啊，瞎了你的狗眼，你看错人了，我不是宋朝的皇帝， 我家祖居山西曲州火塘寨，后来搬到京城天不阳府。我父亲数个字说，火山王金刀令公杨继业，我的母亲佘老太君，而是他洗钱不孝的长子杨艳平。啊，你是杨门之后？不错，正是。那你们的皇上昏君呢？哎呀，韩昌啊，你做梦都想抓着我们的皇上。告诉你，万岁早走了，我这是替着万岁来教训教训你。韩昌一听气炸连根肺，破碎口中牙。哎呀，我又上当了，做梦没想到我中了计了，把个宋朝昏君逃走了，留下个杨大郎有何用，反而搭上了天庆梁王的性命，回去我有何颜面来见萧太后？这该当如何是好？这几个人不用问，也都是大宋朝有名的上将，我一个也不能叫他们跑了，抓住一个交给萧太后，我可以轻轻松易呀。想到这儿，高声断喝：杨大郎，尔等是吃了雄心吞了豹子胆，竟敢冒充天子哄骗你家韩元帅，我看你往哪里走。三军尔等给我冲，要死的不要活的，要给天庆梁王报仇。行了，炸！哇，大辽的兵将呼啦一下子就把龙居年给围上了，各摆兵刃，什么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、躺雷槊棒、鞭锏锤抓、拐子流星，十八万兵刃杀奔杨大郎。他们还不知道呢，周围那哥几个都是老杨家人，杨二郎、杨三郎弟兄一看，那不行啊，你杀大哥我们能让吗？这都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啊，各摆大枪纷纷应战。杨六郎告诉七弟八弟，你保护着大哥，给他解下马匹，叫他下居撵和我们一块走。七郎说，哎，放心吧。就这么，杨六郎也过去应战去了。大郎杨艳平站在了居撵上，冲着番兵番将高喊，哎，北国的弟兄听真，我们乃是杨令公之后，为救万岁冒充天子，尔等知识达物赶快闪开，我们两下是国仇，并没私恨，我杨家也不愿意伤其各位弟兄。要知道谁家没有老老少少、姐姐妹妹，如果你们替天庆梁王卖命死在了金沙滩，家中怎么办？有良心有肺子都给我闪开喽。辽兵一听杨门之后啊，纷纷后退啊，有的是知道杨家的厉害，也有的不忍下毒手，还有些人也被杨大郎的话打动了自己的心。是啊，谁没有爹娘妻子老少啊，真要是为他们两国征杀卖了性命，这玩居家怎么办呢？韩昌一看急了，众将官给我围上，拿着后退，必斩不饶。太平之时你们吃国家俸禄，如今不报君恩，我要按军规处置。说完三股托天叉，空中一举，压在凶神附体这一样，军兵哪个不害怕呀，一拥其上，呼向了杨家弟兄。使枪的什么鸡嘴枪、鸭嘴枪、金风枪、银杆枪、梅花枪、梨花枪，一杆杆长枪并举，使刀的摆大刀，刀放寒光，有大砍刀、小砍刀、鬼头刀、七星古月刀、九耳八环刀，冷气森森，令人胆战心寒。方天戟、苗金帆如同龙摆尾，开山月、月牙主大肆兵盘。杨家弟兄一看不好，各自应战。杨七郎保着大哥高喊，哥哥快下军辇，我给你取马。说完他去带战马。就在这阵儿，番将耶律休、耶律托一起奔杨大郎杀来。六郎在旁边正在应战，一看不好，急忙一摆盘龙精枪，一人双战二猛。弟兄们那全分开了，只剩大郎一个人了。杨大郎着急呀、啊，自己浑身没盔没甲，头上闹龙冠，身穿赭黄袍，这玩意儿不能扛兵剑呢、啊、尤其是没兵刃没大枪，自己手中就拿了这么一个弓，有什么用啊？就在这阵，杨七郎把马牵过来了，他刚想要弃龙辇来上马，做梦没想到 斜着里冲出一匹战马，马上一员辽国大将手中举刀，奔着杨大郎斜肩带背呜就劈下来。杨大郎一看认识，正是乌桓奴。刚才进土城的时候啊，就是这小子领的道。乌桓奴一看杨大郎周围没有保驾的，这是个机会，想啊借这个机会找个便宜，所以马到人到刀也到了，高声喊喝：杨大郎收刀！大郎手里没兵刃呢，只有方才射天庆梁王那张弓，大刀唰的一剁下来，急忙闪身用画眉弓的弓背当往外压大刀，大刀磕开了。杨大郎反手一弓背奔着乌桓奴肉就砸下去了。因为弓短够不着，杨大郎打出手的反手肉一声把弓飞出去，奔乌桓奴的脑袋。乌桓奴一看不好啊，刚一闪身脑袋躲过去了，就在肩膀上，这小疼的哎呦一咧嘴，扭头刚想再砍杨艳平，哪知道七郎到近前带住了战马，哪里走，看枪，一百丈八蛇矛枪抡圆了，奔着乌桓奴的脑盖子呜就是一下。这小子吓得一缩脖，一闭眼睛，心里还说呢够呛，结果大枪就到了，像砸个破葫芦头一样啊！乌桓奴死尸摔到马下。杨七郎只顾打乌桓奴，可苦了杨大郎喽。乌桓奴刚才闪身的时候，杨大郎就想下居辇好去骑马去，这个居辇车身挺高，脚下有凳，他得怎么办呢？片腿踩凳上，然后倒一步才能到地下。本来他可以呢脚往凳上一踩，再有一步呢就可以到地下飞身上马了。正在他刚想要上马的时候，没想到在身后又来了一员番将，谁呀？胡达。那胡达马到杨大郎的身后，一摆长枪高喊：南蛮哪里走，看枪！砰，奔着杨大郎的后心就是一枪。杨大郎想躲来不及了，因为脚没踩平，又加上身上没盔没甲，一点挡的没有，一时的失神，鸭子嘴型的大枪从杨大郎的后心扎进去。杨大郎疼得一咬牙关，胡达是哈哈大笑：哎，韩元帅，宋朝的假皇上叫我扎死喽！他正洋洋得意美呢，被杨二郎给看见。杨二郎听见喊声回头一看，啊，大哥被扎伤了，眼看着鲜血直流。杨大郎摘两摘，晃两晃，身子堆在居辇旁。哎呀，哥哥，小弟给你报仇！再看杨二郎，两脚踹蹬，磕膝盖一碰飞虎扇，小肚子一碰铁锅梁，战马往前一窜，大枪一摆，赶到胡达的近前，看枪，奔着胡达，砰，就是一枪。胡达一看不好，急忙摆枪截下枪管，哪知道此时杨二郎已经红眼了，一心要替兄报仇，手中的枪啪一压胡达的枪杆，顺手扑棱又枪。这小子一歪身，不左不右，正在软肋烧子呀，给扎进去了。多没有啊，能扎进半尺多深呢、啊、这小疼的大叫一声，撒手扔了自己的枪。杨二郎前把一晃，后把一抬，叭一下把死尸挑到马下，回身一学战马到了居辇前，甩蹬立鞍，吓得坐骑。此时杨七郎也来了，抱起了杨大郎，是放声大哭：大哥，大哥，大哥呀！再看杨大郎面无人色，紧闭双睛，鲜血染红了征袍，染红了一片的沙滩。哥哥，哥！大郎微睁二目：兄长，我不行了，你们快冲出去，到京城 在娘的面前替我问安。说完讲头一偏，闭上了双睛。啊，大哥，大哥呀！杨二郎一看不好，准知没救了。七弟，别人都走了，就剩下我们俩了，别把我们扔下，快走。那我大哥怎么办？管不了许多了，快走，咱们有志气要替哥哥报仇。哎呀，大哥呀！七弟，别哭了，快走。你看范兵范将又围上来了，那哥几个都走了，如果把我们两个撂下就更糟了，有志气给大哥报仇吧，快。杨七郎恋恋不舍，万般无奈，飞身上马，这哥两个追赶那哥几个去了。再看杨彦昭、杨彦顺、杨彦德、杨彦辉，这哥几个正在前边杀透重围往前奔跑。杨二郎高喊，兄弟们，咱们死活也在一块儿，千万别走散。大家点头，七匹马直奔城门来杀。昨天咱们说过，宴会设的地点是金沙滩，金沙滩上啊有个土城，土城呢是两道，里外两道城，哥几个是在里边杀的，冲里边这道城门，如果这道城门冲出去，外圈还有一道城门，要把内圈也冲出去呢就差不多了。可是把守森严，每道城的外围都有军兵把守，想要冲出去谈何容易啊。哥几个离城门不太远了，就听城上军兵高喊，呀丹，韩元帅令下，快落千斤闸，别放走杨家将，快快快放千斤闸。眼看着有几个番兵正在摇露露，去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露露坝的上边是铁锁链，铁锁链的下边吊的是千斤闸板。眼看着千斤闸板由上至下哗哗的往下落，这千斤闸如果一落，可正好把城门堵死，这就死闸，闸一下来谁也别想出去，插翅难逃。眼看着千斤闸已经下了一半了，哥几个距离城门都还挺远呢，都吓坏了。哎呀，不好，快走。那也不赶趟啊，后边有追兵边打边退，尤其是哥几个，你不能并马一下子呼隆都出去，你这一个挨一个的往外走啊，恐怕是走不了三个两个，后边就得落下，尤其是最小的杨八郎在最后边呢。杨二郎一看怎么办呢，这里属我大了，只可我喝出性命得救出兄弟们逃走。杨二郎急中生智，高声喊喝，兄弟快闪条道，然后两脚踹蹬，用枪准啪一扫马后丘，这匹马疼得咻一声暴叫，像疯的一样眨眼之间来到城门洞下。人哎人，说是迟那是快，他来到千斤闸的下边，一看千斤闸已经离到头顶不太远了，只见杨二郎把大枪一挂，伸双手砰擎住闸板，双膀较力，身子高挺，人家马力，马借人力，往上一举，只听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嘿，愣把千斤闸给拖上去二尺高。后边的哥几个一看，哎呀，我二哥力拖千斤闸板，快走快跑。杨六郎这心疼啊，哥哥兄弟们咱们快走吧。哥几个催马往外窜，六郎到了近前忙说，二哥，我替你拖一阵吧。杨二郎脸涨得通红，摇摇头，说话费劲，说话容易泄元气，意思是你快走，我这要支持不住了。六郎也明白说啥也没用，也不可能叫他换下来，快走就好，就这么打马出城。后边只剩下杨八郎了，数他小啊，他又不是令公的亲儿子，更得高看一眼。如果这阵杨建定要是把这个千斤闸板放下来，一点事儿也没有，可有一样，就得把杨八郎留在城里头。这阵就觉得膀子突突突的直哆嗦， 有点吃不住劲了，那匹马也往下塌腰。可是未等杨八郎还得坚持，杨二郎两脚踹蹬，身子夹着马肚子，马肚子都快要夹扁了，手擎着闸板，眼睛瞪着着看着八郎。可算不含糊，杨八郎到了城门洞了，他马一扶腰，刚往外闯，就在这阵儿，韩昌打后边追上来了，他李远都看见了，啊，有人拖千斤闸板，这还了得，把人给放了，此人特别的狠。想到这儿，宅下弯弓，顿出凋零剑，敏敏朱红八身扣，噔，手，这支箭奔着杨二郎射下去了。这支箭正射在杨二郎的右膀子上，杨二郎一哆嗦，手一发软，千斤闸哗又下来不少。二郎一咬牙关，一叫丹田气，嘿，又擎住了，意思我稍微泄泄志，好往旁边跑。怎奈远处就听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，剑似飞黄，又如雨发。杨二郎浑身中箭，膀背一软，千斤闸下来了。杨二郎为国捐身，替八王死在金沙滩。杨八郎在外边看得真真的，二哥，二哥，是我把你坑了，哥哥呀！他哭得泪不成声，哭啊都找不着音儿了。你别看千斤闸下来了，里边的敌兵没追上来呀，外圈的辽兵辽将也老了。你看这还有一个活的呢，一拥其上把杨八郎给围上了。杨八郎还在这哭呢，就在这阵儿，一员番将来到近前，奔着杨八郎，呜，就是一斧子。八郎光顾哭了，突然金风一响，知道不好，吓得急忙闪身啊！他刚一躲开，没想到旁边有一员番兵，手中拿个钩杆，用钩杆啪一勾杨八郎的战马，战马哭啾就闹个马是前蹄，把杨八郎从马上咣当扔到了地下。杨八郎把眼睛一闭，诉求一死，哥哥都死了，我活什么劲儿？就我贪生怕死，挥刀避剑呢。那员番将把车轮板斧一举，刚想往下劈，就听身后有人高喊：“呔，番将，给我住手！休伤我的兄弟！看枪！”说着，这员番将就觉得脑后金风一响，他回头一看，向那里躲呀？你看什么呢？也是人忙不至。他回头一瞅，还没等瞅明白呢，大枪的枪杆冰凉棒硬，就给嗨到脑袋上了，啪！这砸的花红脑损，四下崩流，战马驮着死尸落荒逃走。再快使枪之人，一百大枪追上刚才使钩杆那个番兵，一枪要了这小子的性命。这阵杨八郎才睁眼观看，啊，是三哥，原来是三郎杨艳光。三哥，我二哥没了。兄弟，我知道，顾活的顾不了死的了。你上我的马，嗯，快追上那哥几个，我来断后。我骑你的马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我骑你的马，咱俩换换呗。我那马带伤了，不怕，我比你岁数大，你太小，快跑。哎，好，两人互换了战马。杨三郎没走啊，故意放着八郎先走，因为他想，八弟不是我亲兄弟，是王令公之子，父母双亡，把他留在我家是个苦命人，老娘特别疼他，有事我们哥几个都让着八弟。如今老王家是千顷地一棵苗，所以自己骑着受伤的瘸马，哪怕是为八弟把命搭上呢，也应该的。就这么让着八郎先走，可是杨三郎再想走啊，可走不了喽。辽兵围个里七层外八层，风雨不透，水泄不通，那哥几个也不知道杀哪去了。杨三郎验光拼命杀开条血路，放走了杨八郎，自己被困在当中，东来东挡，西来西战，一连啪啪啪挑死了七员辽国大将。最后人家开弓放箭了，万箭齐发，那还了得呀！身为大将，不怕千军，就怕 帕寸铁，杨三郎连中十一支箭，鲜血透红了袍铠，但是他也终于杀出了重围，可也人困马乏，头晕目眩，那匹瘸马再也挺不住了，倒在荒山旁边哭啼摔倒，把杨三郎扔到了地下，把三郎摔打半天没起来，动两动没坐起来，就觉得四肢无力，浑身伤口疼痛难忍，不由得仰天长叹，哎，可惜呀，可惜我再也回不了京都了，爹爹娘儿不能尽孝了，但愿得我的兄弟平安回家，替我尽忠保国，侍奉老娘。又想起自己的贤妻，据说是恩爱的夫妻能白头到老，地久天长，没想到为夫先走了。哎，听了这个凶信儿，你不要难过，要知道人活百世终有一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他伸手在身旁抓了一把沙土往眼前放，看看，我死别的不愿，但愿用我的血肉肥了这片沙土，也好多生长些大树覆盖大宋的国土。哇，说完杨艳光手握着沙土闭上了双睛。这个时候漫山遍野的骑兵冲过来，从三郎的身上踏过去，金沙滩杨三郎被马踏如泥。三郎刚死，杨六郎也到了，刚才听杨八郎说三郎落在了后边，杨六郎拨马杀透重围来找三哥，等到了这地方一看，只剩那匹死马，一具尸体模糊不清。杨六郎含悲忍痛，用大枪掘起沙土将尸体覆盖，哥哥，只要有小弟三寸气在，并给你报仇雪恨，杀尽辽贼，以雪国耻。杨六郎像中了疯魔一般，上马轻枪在后边的兜上去了。这阵这哥几个已经杀到外围的城门下，等到了城下，哥几个带住坐骑闪目一看，呀，城门紧闭，门栓上有碗口大的铜锁锁得噔噔的。这时候哥几个是杀的浑身是血，眼睛都红了，力尽筋疲，哎呀出不去怎么办。就在这阵，后边号炮连天，人还马炸，韩长韩延寿领着兵马呼噜就上来了。杨五郎一看，急得哇呀呀的暴叫，带俺劈开城门杀出城去。说完杨五郎挂好了大枪，拿起了板斧要力劈城门。杨六郎忙说，兄弟哥哥们，只要有杨家在，就不容辽寇牧马